牛津大学的四名学者通过对遍布中国各地的95个道路和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研究，并且将这些项目和其他国家的806个交通基建项目比较之后，发现在95个基建项目当中，有75%的项目都存在成本超支的现象，而且实际成本平均超出预算成本的比例达到30.6%。这四个人共同撰写的论文之中还提到，这95个道路和铁路项目的平均完工时间是4.3年，远远低于富裕国家交通基建项目完成工所需要的6.9年。但是文中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建造出来的基建项目的质量和安全性提出了疑问。论文援引了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道路交通死亡率是每10万人之中有18.8人，而在英国这个数据仅仅是2.9人。文中又认为，中国在这个数据上面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基建项目之中薄弱的技术设计以及道路质量的问题。除此之外，四位学者收集了中国156个道路基础建设项目的交通数据，发现其中大约有2/3的项目在建成之后出现了明显低于预计通车量的情况，有些道路的实际通车量还不足以预期的20%。和这个相反的就是，剩下来大约1/3的项目就出现远远高于预计通车量的情况，一些道路的实际通车量高达预期的3倍。报告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是一种资源浪费。不过一些学者对这篇论文之中发现和观点提出了质疑。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巴里洛顿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将个别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功效和宏观经济规划的可持续性问题完全混淆了。
If you look at it, first of all, what they seem to imply.
洛顿说，首先从单个项目的情况来看，当你仔细看过文章之后，你会发现这篇文章其实是讲那95个中国的基建项目和他们研究的发达国家的项目取得的成效相等或者是更好，所以他们的研究发现实际上是和他们似乎在暗示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是低质量低回报的观点相违背的。洛顿又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是想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全世界有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回报，他们想以中国为例证明他们的观点，并且以此吸引外界的注意力，但是这个例子似乎并不恰当。还有学者认为，这份报告研究的样本数量不足以支撑报告作者宏观的结论，其中一些数据还有一些含混不清。虽然有专家对报告提出质疑，但是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国近年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失控已经成为外界普遍的共识，除了成本超支、大规模投入并没有带来相应回报等的问题，文中还指出，中国在不断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亦都出现了债台高筑的现象。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克锡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的债务总额从2.1万亿美元飙升至28.2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25个新兴市场之中负债情况最严重的国家，而这些债务集中在国有企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负债总额几乎是希腊的2倍，但这间公司在今年已经计划拨款1200亿美元用于更多的铁路建设项目。巴里洛顿对此亦都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负债情况确实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和基础设施投资是两回事。他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不是因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而是因为中国薄弱的金融体系等的其他因素。他又指出，不能够依据个别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报情况来到评判相应的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You know,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point out that there's a huge logical jump.
洛顿说，他认为关键是要指出个别项目的回报率低和整个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两者在逻辑之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分析人士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鹏认为，中国当前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里面烧钱的行为是不顾后果的。
通过这样一等高速的这个基础建设呢，来这个得到面子工程啊，让啊一般老百姓感觉到脸上有光， 同时呢
和平话，当局通过这样一种高速的基础建设来到得到面子的工程，令到一般老百姓感到很有面，同时又可以和商人进行最大的利益交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财政是不顾后果的，他的环保亦都是不顾后果的，他的产权亦都是非常不清楚的。安塞尔等人撰写的论文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运作模式不值得其他国家学习。文中又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将当前运作方式转变为高质少量的投资模式，中国或者将会面临一场由基础设施问题引起的全国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乔赞华盛顿的报道。